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哈。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赐下这个使徒行传这些美好的经节，主啊，让我们看到当初这些使徒们，主啊，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榜样。求主让他们的榜样深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带着一个喜乐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些信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哎。今天第三课了，不懂。那第三课是从第一，就讲，应该是从第一章讲到第二章，可是我没做了这个 PowerPoint，就做了70个 slide，所以我想今天最多只能讲一半哈、啊。我想，我们使徒行传，我们就慢慢讲啊，慢慢讲啊，慢慢欣赏啊，当做旅游一样。那旅游哈的那个导游哈，通常我们上车，好比说我们陆游的时候，上车的时候，先大致介绍一下今天要去哪里，对不对？啊，然后到了景点以后再仔细介绍。那我们今天也用同样的方法啊，先大致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啊。今天讲的标题是教会的诞生，起初最起初第一桶说教会的诞生哈，新约时代的教会，那是开始于复活主不复他们啊，要去等候。然后呢，虽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后面的地方已经给他们上过一门很长的主日学了哈，门徒们还是被文化的约束，对于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背景。还是没有完全听懂主耶稣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到，我就给他个标题，这个门徒的幼稚。那门徒什么时候开始不幼稚啊？就是圣灵降临之后，就把神的话融化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才能真正体验到啊那个主耶稣的心意。那主耶稣接着复活升天，将要再来，那这些门徒们这个还在观望啊，看着主耶稣升上去，就被天使责备啊。而天使责备的那口气是不是很好听的啊？然后那门徒们就听了天使的责备之后，就回去遵从主的意思去等候，去耶路撒冷等候那要来的圣灵啊。然后在等候的时候，就同心祈祷啊。那然后后来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讲说，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啊，我们要补选一个人，所以就补选了马提亚啊。那在整个那教会就诞生了，诞生之后呢，这个就诞生的过程当然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诞生之后的门徒们就开始刚强壮胆，然后就开始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不再怕了，不再躲起来了哈。那记得约书亚这个接任摩西的这个领导的位置的时候，很害怕的，因为。神一再次跟他讲说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摩西也跟他讲刚强壮胆。你跟一个小孩子讲说你要刚强壮胆的时候，那个人壮不壮胆的？啊，不壮胆了，一定是很软弱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啊。这个他们经过这个圣灵的洗礼之后啊，加上主耶稣的复活，使他们能够刚强壮胆，不再害怕了。后面使徒行传就看到他们真是非常勇敢，才传福音哦，也不怕迫害了。所以从第1章第3节啊，我们讲到一些细节啊。这个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啊，那英文是 convincing proof，就是能够使人信服的各种各样的证据啊，将自己活我看不清那个字啊，
活活的写给使
活活
徒。
的显给使徒看啊，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这里就有几个红字，我就讲许多凭据啊。我们上一节课是希伯来书，对不对？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希伯来书，我有来上了啊。不是第一开始就讲多次多方吗？哎，神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的启示哈，或者是说教导，都是多次多方的。四福音书为什么有4个？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啊。然后我们的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信心太迟钝了，所以要多次多方哈。”英文有句话叫 repetition is education 啊，一再重复，一再重复就是教导啊。所以主耶稣在 在这里假设他受害用许多的凭据啊，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他们，土石流看40天之久啊，所以用了40天哈、啊，等等我们讲40天哈、啊，讲说神国的事，什么叫神国的事？那许多凭据，我就这边列了一个表啊，至少列出12个地方哈、啊。他，你看，他像摩大拉的玛利亚，像妇女，像彼得等等，甚至后来像这个500多个兄弟，在哥林多前书有讲说，所以就是真的是多次多方的显现给门徒看，所以不是一两个人口说无凭嘛，是不是？所以显现给那么多人哈、啊，所以这个表示这个复活真是真实的，也给他们有胆量继续做出主的事工哈、啊。那这个事实，这个圣经中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和神学的意义哦，所以我去考察了一下啊，他当这个四天是从他为什么有从圣经里面去查40天了、哦？这40天是很40这个数字很有意思的啊，你看哈、啊，创世纪大洪水的时候是40昼夜，是不是？对不对？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是什么？40也是40昼夜，是不是？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是40年，对不对？耶稣在山上被试探也是40天，是不是？哎，说这个，我觉得我们神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学家。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数学的问题出来哈、啊。那在禁食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哈、啊。那还有呢，鬼探迦南地也是什么？40天，对不对？哎，这个是，所以我刚刚一看到这个，我讲是，哎，这个40天在圣经里面可能有它的意义在那边的哈、啊。所以我就拿出来了，约拿跑到尼尼微去，也是40天，对不对？所以这个40的数字很有意思啊。圣经上面的数字，他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到，哎，好像仔细去查一查的话，那可能查出个什么玩意来哈、啊。所以我就把它列了个表在这边哈、啊。那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事件把它分类的话，你们觉得这个40天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应该是？在做什么？神用40天来常常在做事，在做什么事情？那我这样看了一下哈、啊，好像是跟预备装备有关系，是不是？所以是在圣经上面，你碰到这个40天的时候，尤其这个在最后这里《使徒行传》这里1章3节哈、啊，讲说装备，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装备，也有那个考验啊，所以看到40天的时候，这里面我们就会思想到神有用意的，要花40天的东西来装备啊，来装备使徒他们。所以，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天哈、啊？因为要使他们刚强壮胆啊。这40天里面他做了什么事情40天里面就是，这是这个40天之前呢、啊。讲到40天之前的时候，我们上2堂课一再的重复这个路加福音最后的地方哈，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哈，所以讲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啊，不是不得已去受害，是圣经上面已经写着耶稣必受害，已经预定了这个事情啊。第三日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嘛，这就是你们为这些事做见证啊。我们从这一个使徒行传第1章开始，第2、3章哦，复活的字眼一再一再的出现，表示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要他们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嘛，我们的罪还没有解决，我们将来还是一。会归到土里面去，所以根本就没有复活的希望哈、啊。那罪就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个复活的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你们觉得圣诞节重要还是复活节重要？
不懂
都重要啊，呀，因为有来就有，这答案很好啊，都重要啊。对，一个是头，一个是尾嘛，对不对？所以是很重要的啊。可是，往往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对圣诞节特别注重啊，对复活节并没有那么注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纠正过来。啊，对，就世人都不知道，就算教会里面对复活节的庆祝，也没有圣诞节那么 富一样，富裕啊。所以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一再就讲说，他们做见证的时候都是讲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等等。说《使徒行传》2章、3章到5章一再一再的提复活，我只提了这个，事实上还有所以复活的见证是这些门徒的一个大使命所以到后来你就看彼得引经据典，哎，把这个复活的道讲得清楚明白。哎，彼得受过神学教育没有？有上过神学院没有？哎，没有嘛，对不对？哎，哪里来那么多道理他怎么那么清楚？对，不止这样子，主耶稣开了他的心窍，让他知道圣经里面哪里讲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第一个主日学非常重要，看到没有？对吧？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给他们开的，那还有谁是最好的老师，对不对？只有他配叫老师啊，我们都不配叫老师啊，叫我弟兄就好了那什么叫做神国这个神国的道的事那我就摘录了一个陈忠道牧师的东西，那你们可以回去看。最关键的就是在后面那地方我也不用念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是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23节也讲说神国的道保罗在那边讲神国的道，所以神国的道就是跟福音有关。那教会就是神国的浴场，天国就是神国嘛，所以在教会里面应该预尝到将来神国的各种好处。这个叫做 pretaste。这个，你们回去看那篇文章，我是在这里讲太久了所以主耶稣呢，在他们聚集之后，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待父神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所说过的。我们上礼拜就好多那个经节就在约翰福音13、14、15、16、17章，对不对？讲说他去了，保惠师就会来嘛，这就是主耶稣的应许嘛，保惠师会来，所以叫他们怎么样等候。等候前阵子我常看一本书，叫做我们基督教学习等候那同时我还看到很多新闻就躺平那躺平跟等候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就写了一点东西啊，等候是安静在看神要做的事情，在等候的时间你要 get ready，就这样准备好就像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有十个童女有准备的。就被赞美，对不对？被称赞那怎么个等候呢？我最喜欢的诗篇是123篇，这里讲等候的事情。看呐，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望祖母的手？我们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等候跟仰望很有关系，尤其你如果看诗篇25篇一再讲等候，然后又讲盼望，所以是这个两个事实上可以放在一起的那你去餐厅里面吃饭，有这个美国人叫 waiter，对不对？他不是等在那边就不做事了。你给小费比较多的 waiter 是什么的 waiter 就常常望着你，你一招手就过来了嘛，对不对？这种 waiter 才是最好的 waiter 嘛。那我们也像那个诗篇里面讲说，我们要在等候这段时间，不是不做事，是要仰望神，看神要你在这段时间准备什么，做什么准备。所以他们要去那边等候，他们等候的时候有一些准备的。对，那我们看得更仔细一点那准备什么？准备学习彼此相爱跟合一我们等等看所以刚刚就讲等候在这里就讲是要在神安这。在听神要说的话只等到神所预定的时候来到。你记得主耶稣常常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不是？到后来上十字架的时候，时候到了所以神有神的时候，我们等候是等候神的时候可是等候的并不表示你不用祷告因为神时候神就等也要我们的祷告一起配合，然后神在他要的时间才会来到那。所以这样讲到神所应许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讲约翰福音14章16节，因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他们 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只拿了一14章16节了，14章26、25、25、26、16、17都是讲类似的话啊。那等候这位保惠师的来临。那犹太人懂得什么叫保惠师啊？那个在门徒心中，耶稣就是他们的保惠师。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在保守他们，甚至他们跟天父之间那个保惠师。耶稣升殿之后，升天之后，圣灵是他们的保惠师啊，所以要等候这个圣灵的来临哈，这是主耶稣叫他们在这个去耶路撒冷等候。那他主耶稣接着讲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施洗约翰也这么说哦，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我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但是使徒行传这里第1章第5节讲什么啊？他说只有圣灵的洗，没有火哎，没有火的洗礼啊！什么时候有火的洗礼？什么叫火的洗礼啊？当施洗约翰讲火水与火的时候，这个火是审判，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火都跟审判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就是叫火的洗礼，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要等候有圣灵的洗，但是没有讲到火啊，那个火是将来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有些话语出现和没有出现都有它的讲究的，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主耶稣就讲，意思就是说，将来还会一暗示将来来再来的时候就有火的洗礼啊，叫他们等候这个圣灵的来临啊。那约翰的洗是人与罪的断绝哈，劝勉人要悔改，并愿意离弃罪恶，是人的那个意志力要做到那圣灵的洗是被动的圣灵来给你洗礼是要劝勉人相信，并且顺服，经历重生，这个是一个得救的确据，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做到。你不悔改，神的灵就没有办法来把你洗，把你弄得圣洁啊！所以在这里是哥林多前书讲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为一个身体，比喻一个圣灵。所以，我们受洗之后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啊。所以我以前的教会叫基督之家，其实这个名字起得不错的，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问题是，是不是名副其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名字是很好听哈。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在这时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所以主的吩咐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们要去等候的时候，他们进来来问说：“复兴以色列的国啊，是在什么时候啊？”因为他们所盼望的还是一个政治军事的国。所以主耶稣这个开的这个主日学好像没有达到它的效果，是不是？怎么好像搞了半天，他们还在被自己那个文化的传统等等所约束住了，没有真正的脱离，而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啊。所以我讲说，门徒还是很幼稚的。所以主日学不管你上了多少，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个没有办法调和的啊。这个也两个要合在一起的，所以常常要默想，就是这个道理，要默想神的话语啊。门徒当时还是不了解主的心意啊，虽然开窍了，是不是？但是仍存对天国的主观意念、政治及世人的权利的地位。我们受我们的文化背景、家庭的背景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不然不会有心理学家常常讲说这个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是不是？非常非常难改呢，对不对？像我这个要改最简单的，你们发现到我主日学我常常用的口头语是什么？对不对？讲完从头讲到尾，对不对？不知道讲了10几20次这是我的口头语。这个习惯，我跟你讲，这个习惯12年前我跟我太太一起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讲主日学的时候，那是我太太唯一跟我去听我讲主日学的。从那个教会出来之后，一直到回到家里面去，从头到尾他就讲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 那其中一个就是讲，你一天到晚讲对不对，是吧？所以真的很难改，口律真的很难改啊。今天是佐穆斯来讲道嘛，对不对？佐穆斯对佐穆斯来讲道啊，他以前是我的牧师，那他常常跟我有一领一啊，他也有他的口头语，你们注意一下哈，非常难改。那你看哈，这个他们这个主耶稣给他们上了课，跟他们讲了将来神国的事情。他们还是没搞清楚啊，以为这个神国还是地上的国，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我去稍微搜寻了一下哈，那个路加福音讲说，他们那个去以马处事的路上，那个门徒就讲说，哎，你看要受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对不对？没有，他还没有那个神，那时候还没有上主日学啊，第一晚上主日学，所以他的观念还是神国的观念，还是那种。大卫的国的复兴是不是？那个这个模式表示哪一个圣经啊？我一下忘了
啊，
阿摩斯书对9章11节，当然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所以他们熟读圣经的话，什么叫大卫倒塌的帐篷？就是大卫这个国度哈、啊、倒塌了嘛，后来都分裂了，又被俘虏了，是不是？那阿摩斯书这句话不是讲说。我必建，那是要建立倒塌的帐篷吗？他们从这个句京剧里面的了解是要建立什么？重新建立大卫的国度，而不是神的国度啊！所以还没有进他们的了解还没有进展到属灵的那个程度去，对不对？啊，一直到圣灵来了以后，他们才懂啊。其实你看彼得哈，你说他懂了吗？哎，结果他后来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最后的时候。神不是在他祷告的时候降下那个大布里面吗？里面有各种东西叫他吃吗？他还讲说，哎，我们不能吃，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到那边还是没有改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有那个文化的传统在那边。你讲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所以要回到圣经。你们读过24孝吧？24孝合不合圣经的？啊，至少有两个地方。不合的，一个就是说要把妻，为了又要养育父母，把妻子休掉，啊，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哈，对不对？因为合为一体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传统，我们有时候要去重新去了解一下，合不合乎圣经啊？可是要改真的很难改啊，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哈，所以他们还是不懂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路加已经讲过了。虽然这个道理有讲了，主耶稣也跟他们讲了，可是他们的传统还是让他们的格调还是没有扩张到神要我们扩张到的地步啊。所以这个门徒是这里我就给他个标记叫门徒的幼稚。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们讲哎，这个是我的国度什么时候到？他说主耶稣啊，你们重点不是注重在地上的国。而是在神教里面做的工作啊，这是你们的方向。所以圣灵降临上，这个就是这《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一句话啊，就是你们就必得能到能得着能力嘛，并要在耶路撒冷，要在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去做我的见证。刚刚讲说做什么见证？那所以他们要打破地域文化及种族观念的突破啊，因为他们要去撒玛利亚。犹太人走到北方去，要绕过撒玛利亚的。他们认为撒玛利亚的种族是不纯的，对不对？因为当初亚述派了，还有很多人把他们移民移到那边去，跟他们通婚，所以他们是觉得他们不是犹太人的纯种啊。所以是，而且当初他们那个跟撒玛利亚人也有那个政治上面的冲突啊。他们在重建那个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来攻击他们，所以中间是有那个仇恨在里面。所以你要去传福音那里去，真是要打破那个传统，对吧？然后要教导啊，传播这个主耶稣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哈。主耶稣特意将门徒的注意力从以色列国族的光辉移到上帝为世人所定的旨意上面去，说我们。我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很骄傲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传福音，我给我的岳父的时候，他是教国文的。你讲出一句京剧来，他马上用一句国文来对上。你看我们 中华文化多么伟大精深哦！你讲这个东西太浅了，就这个讲这个还押韵的，对不对？所以真的，所以我们的文化背景在我们的身上，事实上产生很多约束的力量。这个约束力量如果不对的话，我们是要打破的啊。也将这些没有受过许多教育又无权无势的门徒蒙圣灵的教导啊，成为勇敢无畏的使徒。到最后，除了老约翰之外，是不是其他全部都是殉道？是不是啊？以前都是贪生怕死，所以就是主耶稣的交代。这个我们上次也看过这个图画了，从一个点，对不对？到犹大，到撒玛利亚。然后到是地级哈，就那时候的地级是罗马帝国哈。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升上天去，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个人身穿白衣站在身旁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哈？你知道我只有一个眼睛哈，所以我看东西有点问题的哈，所以你们要帮忙一下哈。所以我带一些奖品来，下次帮忙的人我就丢一个奖品。那地点主耶稣的升天即再来哈，升天这个是在橄榄山上啊。那所以凭着这个日子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所以有人讲说，哎。主耶稣在哪一天在哪里来了都不可以相信，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句话要记得。他怎么样是往下来，他怎么样啊？来的时候，撒加利亚书14到4节那天啊，就那讲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东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一个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一半向南，哈，所以这个是将来要回来，而且回来在同一个地方，在哪里升天就从哪里回来啊。那天使责备他们是讲，主耶稣已经叫你回去，叫你们去等候了，你们还在望天干什么？赶快去做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加利利人呐、啊，这句话事实上是一种谴责的意思哈、啊，因为我们市场也有这种习惯哈、啊，哎。你这广东人怎么这样子啊？是不是就是个意思啊？广东人怎么样？这里面广东人，我们广东人啊，广东人是很亲热的，看到是广东人都很亲热的，对不对？是不是？我每次看到广东人开始就讲广东话，因为我知道讲广东话以后，好像中间就亲切多了哈，对不对？我想同乡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这加利利人的这句话在当时的时代是一种藐视的话啊，因为加利利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啊，都是渔夫等等的，是有这种 connotation 在里面的，这种含义在里面啊。上礼拜我就给你们看过，这个是在橄榄山当时最高的地方啊。当时有人讲说啊，耶稣就在这边升天，因为那边有块石头啊，石头上面有个脚印啊。那讲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压了一个脚印在那里啊，你想看。升天应该很轻的嘛 怎么没有脚印呢？所以很多人就在那边膜拜啊。这是天主教常常就做这种事情。我们去那边不是要去膜拜，也不是要什么，我们主要是叫纪念这里附近当初主耶稣升天的，将来也要在这里降临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而不是去那边膜拜那接着呢，他们就。这个经文就讲，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等等等等等许多人，对不对？最重要就是这些人中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诚切祷告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求的，主耶稣。第一个命令就是什么？彼此相爱，对不对？接着到17章的时候，要他们同心呢、啊，对不对？他们会不会同心哈、啊？哎，你们也有读过《使徒行传》嘛，对不对？有没有分析过这些人呢、啊？就像马太福音讲主父，有没有去分析过？哎，你越分析就觉得越很有意思哈、啊。为什么有意思呢？啊？ 我们等再来分析这个东西啊。先讲说，这是橄榄山啊，从橄榄山望过去，这个本来那个圣殿的地方哈，那中间是一个谷哈，那个谷叫做Kildren 是啊，中文不知道叫什么，吉伦西谷啊，吉伦西谷。从这里走到圣殿，但走到他们要去聚会的地方哈，不到1里。而且要进去的时候要进从东门啊，东门在哪里？东门在这里，就是现在的讲 Golden Gate 啊，现在是封死的啊，所以他们要走这一段路去到那边去的。那你从你的另外一个角度看过去哈，就可以看得比较更清楚。你们看一大堆什么东西啊，白白的，
然后，
谁的坟墓？这里面哈，你知道啊，耶路撒冷是寸土寸金呐。你在这边要埋葬啊，$1 million，一个坟墓啊，对不对？可是的话，你看哈，这里的坟墓哈，是很多基督徒或者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都会第一个复活，所以抢占在这里，这个第一个可以复活，对不对？哦，所以这里是物以稀为贵嘛，就很贵了嘛。可是这里呢，这个是 Golden Gate 啊，这里也很多坟墓，这里的坟墓都不是基督徒了。是穆斯林，为什么挡在那边呢？因为他们不愿意弥赛亚来啊，因为讲弥赛亚来一定要经过圣洁，非常圣洁的，这里都是我们的墓，它是太圣洁的，它不圣洁，所以他不会来的，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将来主耶稣，犹太人也相信会再来的时候会从那个东门那边穿过去啊，东门现在是封死的啊，东门现在是这样封死，你看这里很多坟墓，是不是？对不对？东门现在是封死的，谁封死的？神用人哈，都很奇怪了，不是基督徒封死，也不是犹太人封死，是回教的那个 Sultan 哈，就是他的领袖去把他封死了，因为他听说听你他来占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听说将来弥赛亚从这里经过来做王哈，他吓坏了，他赶快把他封死了。对，你知道最近这个门哈开始裂开来了，对啊，开始开裂了，有一道裂痕从在右边这个门开始裂下来了。不知道是什么预兆，我不是先知，所以不敢讲，对不对？不过这个都是很奇怪的现象啊。那什么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拉比规定的规矩啊，就是大概1100亚，大概是不到1里路，不到1个英里啊。为什么有这个规矩呢？因为当初在旷野的时候，不是建那个帐幕吗？那不是在附近扎营吗？扎营最远的距离，所以定下了这规矩。那现在还有没有犹太人至今还保持着这个类似的传统？犹太人这个民族真的很奇怪，他们文化的传统的保守的，真是多少千年来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你想说现在是这个安息日所走的路，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带着钱囊什么去哪里做事哦，地钱掉在地上也不可以捡起来，可是你可以叫外邦人帮你捡起来，对不对？对，这是可以的哈。那犹太人竟然能保守，还是保守类似的传统。Manhattan 是哪里？纽约哈。每一年犹太人要花 quarter of a million，就是四分之一，不，quarter million 是多少？25万是吧？美金来维持这个圈圈啊，就是现在现在1100亚的不算数了嘛？你现在有个小孩在家里哭哭闹哈，你让他说不可以出去哈。你在住在纽约的人，这不是闷死了哈？所以他们修改了啊，就是画了这个圈圈。那怎么知道你在这个圈圈之内呢？所以你们去 Manhattan 是要注意一下。你看这个人，这个是什么？这是一根，你们看不清楚，这是一根鱼线。鱼线啊，所以他们现在还保持这个传统啊。这个整个圈圈是鱼线包围的，你不可以安息日不可以离开这个圈圈。你只能在这个圈圈里面活动，这个是犹马哈呢，这里是犹太人密集的地方啊，所以他这个传统到现在还保持的。所以你看他们讲说在哪里？刚刚讲说就是安息日所走的路就是这么多不能超过。所以是新约时代到了，这些东西律这些拉比的这些东西，主耶稣是非常不喜欢的，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可是犹太人到现在因为不信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从律法中得自由 从这些拉比的条规里面得自由，就到现在还是守着的啊。那他怎么往现在才怎么来啊？所以他们就天使的话啊，接着圣灵的降临是我们对主再临的确据啊。所以既然神讲的话都样样都实现了，将来主再来的话也一定会实现啊。那天使的话就讲说将来主会再来的，一定会再来的。我们说都有这个盼望啊。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哈，要他们回去哈，要他们回去可能会被抓或者是被迫害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什么啊？相信相，因为看到主耶稣复活，这个震撼是非常大，是不是？从来没有通过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就冒了生命的危险也要回去了啊！所以复活对他们已经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圣灵降临更是影响上面又加了影响啊！那。回到一间楼房哈，你到耶路撒冷去旅游的话，人家一定会带你去一个楼房的啊，讲啊，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最后晚餐的地方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他们讲说12个使徒，那咱们使徒11个使徒跟他们回去的地方哈，我去查了很多资料啊，甚至上 YouTube 看了好多个 YouTube，一看个 YouTube 整天就没有了啊，那个楼房已经重建了3、4次了。所以不是当初的楼房了，而且在这个耶路撒冷有个第一所教会，有一个第一所教会，就最开始在那边有个第一个教会教堂，那个教堂的方向应该是指着那个楼房的方向不对的，所以那个楼房可能你去的不是正确的吧？所以你到圣地去旅游哈，哎，不要相信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哈，这都尤其那苦桑路哈，那个是苦桑路是就是讲主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去的那条路哈，所有的中间一大堆站对不对，都是假的哈，都是当时的那些的 bishop 就是那些监督哈，在那边造个堂让人家进来可以奉献的哈，为了这样子用的哈，是，所以可是你走那条路，你会想到，就是说主耶稣有走过这个附近的路啊，所以是这个可以接受哦。可你讲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停下来，什么倒下来，然后那个古尸人，然后背十字架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可是不是在那个地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地点啊，没有办法考证。所以这个楼房呢，就是说是定冠词哈，这个楼房。所以不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那个楼房啊，这是真的有这个楼房。那好了，进了城哈，到了在那里有彼得、约翰，你看中文看不出来啊。我上次好像讲过哈，看中文就像看黑白电视是吧？看英文就看彩色电视啊。你看英文哈，英文它这个 and 有没有看到？我上不是 and 吗？Peter and John and James and Andrew，对不对？这4个是一串，对不对？接着就是2个2个了，有没有看到？所以有人猜测，也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前面这四个是领袖啊，每一个人带一个队啊，所以这个使徒们哈，是常常列12个，路加福音也有列这个12使徒，排列是跟一样的，表示说前面4个人是可能带领了下面4队啊，而且都是2个2个的。所以，我希望以后如果我再教厨师学，要2个人，啊，应该2个人2个人教哈，这样我可以度假去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合乎圣经的嘛，对不对？啊，有两面啊，
这样我教的。
所以从这里哈，我们还看到什么东西呢？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主耶稣复活之前呢，有没有他们增大？是不是有没有增大？有增大嘛？哈，那甚至彼得还问主耶稣讲说：“哎，这个约翰将来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心态是什么啊？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嫉妒还是什么在里面？我不懂啊。所以你看他们在主复活之前呢、啊，他们的心态是可疑的啊，有些地方是很奇怪的啊。那主耶稣在13章开始祷告，要他们彼此相爱；到17章要他们合一，对不对？就是知道他走了之后，门徒中间一定会起问题的。那为什么在一起可以祷告啊？你看看这里哈，这里在这些人在一起祷告哈，不简单呢。 多马是什么？我们讲 Doubting Thomas 是不是？啊，就这个 Doubting Thomas 应该是怀疑心很重的 Thomas，对不对？可以说小信的 Thomas。哎，彼得跟约翰可以讲说，你这个小信的，你看怎么有资格在这里跟我一起祷告啊？是不是？其他主人不讲，你这个你这个主耶稣，人家都讲复活了，你又不相信，你看看你这个小信的人，小信人不配跟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可以有这个争执。马太是什么？马太跟分裂党的西门两个政治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顺服，就是帮助这个罗马帝国抽税的，对不对？税吏嘛，对不对？所以对罗马帝国是友善的，应该至少可以讲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是革命党的，对不对？这两个人的政治理念是不一样，为什么可以在一起祷告？是不是？主为他们祷告的果效就在这里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对不对？那还有呢？回教为什么今天分成一个什么苏里跟那个西亚，一个是什叶派，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中文是什么？苏林派。当初怎么分的？因为穆罕默德死掉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吵架，谁来出来当领袖啊？对不对？苏里是讲说我们的领袖应该是。用这个民主的方法选出来的，是不是？西爱是讲说应该是由他家庭的家族接管的，对不对？好了，这里有没有家族？耶稣家族都在里面呢、啊，对不对？玛利亚还在里面呢、啊，是不是？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分裂的哦？可以讲说，哎呀，我应该是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呢、啊。那另外有人讲说，我们应该选贤与能呢、啊，是不是？我们中文不是讲选贤与能吗？马上就分裂了。所以你去仔细去研究这些人的名字，路加为什么写那么多名字？不是白写的，就让我们看到大家聚在一起，一心能够祷告是因为主耶稣为他们祷告过，使他们不再分大小了，是不是？他们在一起有同心祷告了，会同心合一的祷告，像就刚刚讲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为了等候这个圣灵的来临，所以这个名单很有意思啊。还有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是什么？妇女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地位的，是不是？在这里跟这些男士在一起祷告，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哎，你知道后来在改革宗教改革之前，在教会里面男跟女都分开来的，中间还有一个人拿这个那个一个东西，上面还挂了一个东西，你如果。这有那个男女中间看来看去的，还能跟你坐后面打一架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想说，还有很多妇女在里面，是不是？所以你想这些真的，对不对？在这里一起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从仔细去念，还可以看出很多事情来的啊。我们今天就不钻牛角尖了哈。可至少我刚刚提那个几点，大家可以了解到，是不是？都能够同心合意，不是偶然的，不是凭自己的意志力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证明主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啊。没有复活的这个冲击，他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是不是？那门徒们就非常注重祷告啊，在这里这个聚集的时候就同心祷告啊。那这里就很多讲说，他们祷告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对祷告非常的注重啊。上次我有跟你们那个。我们看一下哈，稍微看一下，看他几个哈，你看哈，好，你看哈，这里讲说，恒心遵守他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彼此交接、博饼、祈祷，是不是？那后面还有很多哈、哦。这里是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什么造天地万物的主啊？”这里都是这个像高声向神说是这个这个史蒂凡在受难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回到刚刚那个啊。回到了刚刚这里经文，你看，在侍奉方面寻求，在求神给他们胆量讲道，对不对？ 遭难的时候都是向神祷告，是不是？所以路加这里非常注重祷告，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他的弟兄们都向神祷告啊。这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使徒觉得要补选啊，就是说，哎，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这个照圣经诗篇上面，彼得哈，耶稣开了彼得的心窍，使他明白圣经。刚刚就在这里就引经据典的讲说，我们需要一个补选啊。哎，他引经据典是三个都是诗篇呢。你没有想到过哈，彼得这个人哈，在路加福音里面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讲过一句话的哈。都是很冲动的讲话的，竟然会讲出这个东西来，所以第一门主日学还是有功效的，因为里面讲诗篇里面指着他的话都讲给他们听嘛，是不是？所以这都有关联的，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跟这都有关联的哈。那所以呢，在这里就他就引了三个那个诗篇啊，三个诗篇在这里啊，诗篇69啊。跟109啊，还有一个是在哪里哇？在下面会看到哈。那所以就摇签，就把马提亚选出来了。圣经里面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哈，主要记载是彼得跟约翰彼得跟那个保罗的事迹嘛，对不对？约翰也有一些了，还有几这个还有一些使徒哈。可是你看马提亚都没有提到哎。可事实上，马提亚去了以索比亚去了，去了非洲去传福音了。多马去了印度，对不对？这些都没有记载啊。我这次去意大利东部旅游，到个Torino 什么东西的地方啊，就有一个那个多马的教堂在那里啊，那里面就有多马的骨头。呵呵，就他到印度死在印度，现在印度有南边有一大片都是基督徒啊，那。他是死在那里，那这个教堂呢，是多马从那里出发去印度的地方，所以就去那边把他的骨头拿回来。那天主教就喜欢把骨头当做个膜拜的对象，所以他骨头再放在那个教堂里面啊。所以多马也传教，对不对？可是使徒行传的重点不在这个东西，而是注重在其他的几个使徒上面啊。那虽然那为什么有这个？这个补选这件事情呢，他彼得到底凭什么用什么来做根据呢？因为以赛亚书讲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和所剩余的就在亚述等等还有所剩，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12个支派重新建立起来啊，哎，12个支派里面10个支派不是已经不见了吗？怎么回来呢？而且主耶稣讲说，将来你们要审判12个支派，说在彼得的观念里面，我们要有12个使徒，对不对？来审判将来12个支派。哎，这个十二个支派，慢慢以色列把他们招回来了。马提亚，不是马提亚，那个马拿斯是马拿西，对不对？马拿西支派找到了，在非洲啊。那还有这个叫做蛋的后代也找到了，对不对？以色列用专机把他们带回来，是不是？因为慢慢这些一个个支派，慢慢就是去 DNA 检查啊，什么东西慢慢找到。听说中国河南也有一个地方是犹太人，当初犹太人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所以我在前一个教会里面就认识一个他的祖先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10个支派慢慢都会找回来的。所以彼得就想到啊，将来要审判12个支派你看这《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保罗就讲，我们12个支派昼昼夜夜侍奉神。他们去找到这个支派的时候，发现他们对犹太的传统一直保留着，羔羊的逾越节日什么都保留着，对不对？所以这个支派将来会回来的所以彼得就想说要补选那当然选举的方法呢是很奇怪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也不能追究他为什么会用那种方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有要用什么土灵，对，来做决定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们有这个传统在那边不管怎么他选出来 那我在英国在 Bristol 的地方就看到有马提亚的教堂啊，是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也有马提亚的教堂啊，所以他也有去做过很多事情啊，可能都到去过英国，因为英国好几个马提亚的教堂，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被德国军队把他教堂炸毁了，所以只剩一个废墟在那边了啊。那所以史蒂芬接着讲说呢，圣经上预言。这个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这彼得讲的话啊，在圣经预言，你能捉拿耶稣的犹大，就是说，这人用作恶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枯槁，肚肠崩裂，肠子流出来啊，这跟马太福音的描写是不一样啊。马太福音讲他吊死了，对不对？所以等等要解释一下这两个为什么。常常有人讲说，哎，圣经有冲突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冲突啊？那。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把他按着他那里他的话，把那田取名叫做阿克迪玛哈，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面写着，愿他的住处变成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你看他引经据典啊，这个是诗篇的话哈，来讲说需要一个补选，对不对？那这个所以犹大的下场到底是怎么样？犹大的结局哈，在圣经里面已经事实上诗篇里面都有，你看诗这三篇就是彼得用这三篇诗篇哈来讲说这个要补选，那犹大的下场是怎么样？都在这里啊，使徒竟然引用许多的诗篇哈，我们看一下啊，用了些哪些诗篇呢？出不来，我去使徒行传，是在圣经里面去寻找哈，就发现到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诗篇，哎，过不去了。我有个 Word document，就是说。耶稣开了心窍，对不对？讲诗篇所记，凡子的话都必须应验，对不对？在诗篇里面很多地方哈，在使徒行传里面被应用了啊。使徒行传诗篇16篇，使徒行传在这里讲了，这里也讲了，又引用了这个诗篇，诗篇110篇在这个两个地方被引用了啊。诗篇118篇，在这两个地方被引用了。诗篇16篇在这里被引用了，65篇在这里。哎，这个主日学有没有效？哎，这很有效啊！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跟那个使徒们都常常就引用诗篇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诗篇，有人讲说啊，我们不会祷告，去常常去读诗篇哦，不止啊，诗篇里面很多预言呢、啊，叫做弥赛亚诗篇哦，就是哎，这个很重要的，这没有我的 cash，谢谢。所以使徒竟会引用那么多诗篇哦，真是。这是表示这个主日学还是有用的哈，虽然主日学后来需要圣灵来调的灵来调和哈，那也可以是，那到底这个雪田在哪里啊？这个是，这个是耶路撒冷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然后这里是。这里这些东西哈，是大卫城，大卫的城啊，大卫城一直到这里，而这里呢，就是雪田的地方哈，就是新嫩谷跟这个吉伦西交点的地方啊。诗篇里面讲说，只经过死荫的幽谷，对不对？这里就是他讲的死荫的幽谷，对，这太阳照不太到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啊？你记不记得在西西家是不是那个王的时候？那个亚述来打他们，结果天使把他们全部杀死了，对不对？尸体抛在哪里啊？就是这里，对不对？罗马来灭这个，叫后来灭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全部被杀了哈，尸体也是丢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最低的地方啊。那垃圾也堆在这里，所以主耶稣讲说地狱的时候是指的这里，对不对？ 讲是地狱的火永不熄灭，因为这里垃圾永远在那边烧的，是不是？那边臭的半死了啊！那就不知道了。那所以这个雪田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那这里也是什么？这个是应该是叫魔，中文叫魔力是吧？
哦，
那个要献，把小孩子献给他，烧的通红的。然后那个时候，巴利还有个叫莫洛，对，莫洛，谁引进来的？所罗门王引进来的，因为他娶了很多那些嫔妃，对不对？然后他们所拜的神，然后这个没落的座位呢，那时候就是在这个雪田这个地方，是，所以这个地方是在犹太人讲来是非常糟糕的地方，对。小孩子被婴孩被火烧死，奉献给这个没落啊，那所以这个雪田这个地方买这个雪田的地方。是一个很不吉利的地方，是从我们从华人的文化上非常不好的地方啊，对吧？那刚刚讲到，所以是在这个地方，City of David 在这里啊，如果你看这里有 City of David，然后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刚刚讲到犹大的死，对不对？肠胃都掉下来，都吐出来，怎么死的啊？从犹太人的基督徒，哎，现在有很多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讲说，在逾越节之前，如果有人祭司摸到死人的话，哈，那就不洁净了，就不能献祭了。所以犹大吊死之后呢，那个尸体一定要移到城外去。那个时候的城外就最尖端、最顶端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谷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就把那尸体从这里抛下去。所以抛下去的时候，肚肠就破裂，啊，就流出来。所以这两句话不冲突的，
也不是挂在树
不
上
是这样，不
吊
是
着。
挂在树上掉下来肠裂的，是根本从这个楼地方丢下去的。这是犹太人、基督徒讲说，从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看出来是这件事情。所以有这个相片啊，这里就是从楼上地下，这个是一个 YouTube 的电影里面录出来了。这个就是犹大的尸体，我在这里掉，从这边丢下去啊。那这个地方现在是这个样子，你如果去的话，现在这边有一个修道院，是妇女的修道院，啊，放在那边呢，是纪念这个在那边死去的人啊。那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很荒凉，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寸土寸金呢，旁边哈，你看这些房子都是贵的半死，可这里到今天还是很荒凉，所以神的话语到今天还应验呢。雪田，你去那边的时候，他们这个雪田在哪里？他们就指到这里来，是不是？所以圣经的话语就是说到现在都还应验。然后在那个附近呢，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公园了，对不对？可是那个地方到如今还是应验了。刚刚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继续荒凉。所以我今天只能讲到一章，第二章只好等到下礼拜讲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先把 recording 关掉了。